以及听日嘅天气预测。今晚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1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复活节假期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铜锣环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及元朗 FM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IQ 题，你约咗阿娟、阿美同阿珊，边个会迟到呢？是阿珊啊，因为珊珊来迟啊，
完
够啦！
虽然你真系好幽默，但系珊珊来迟真系唔系咁解噶，佢嘅正音同正解背后仲有好多故事可以讲添。
哇！
星期三晚九点，听住宋玉文主持嘅《咬文嚼字》，你都可以识多啲广东字词正解，
《咬文嚼字》。
我哋每日都好忙噶，
又要翻工，又要照顾屋企人。但为了健康，每日都留翻至少半个钟做运动。
工作紧要，但健康同样重要。每日用半个钟做中等强度的体能活动啊！
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出一身汗，自然健康啲，人都精神啲。
你都一起做运动啦！有兴趣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玉文。
这个节目叫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呢，本来是笑人对于文字太过曲折的，不过我们在这处呢是借来一用。我们开这个节目的目的啊，就是在于研究汉字的字音，特别是汉字的广东音。我们通常读字音都有可能读错的，错的原因呢有很多种，通常呢大概有三种。一种是破音字的关系，所谓破音就是俗语所谓圈声，圈了声呢词性呢就变化了，所以读音就不同了。例如个好字是美好的好，本来是个形容词，但是喜欢美好的嘢就叫做好，所以要圈声，将本来是形容词的好字变做动词的好字。古书里面有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这两句，把个恶字和个恶字区分了，又把个好字和个好字区分了，这些是汉字的特点。因为汉字是很少很少以字形的变化来区别词性的，只有以读音来区分这个词性。这种习惯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千多两千年的历史了。有时候区分名词用为动词，例如一件帽就为之冠，以冠戴上个头上呢就为之冠。有时候啊，区分动词用为名词，例如手执一把刀就叫做粗刀，粗字是动词，而能够执持其意志的就叫做粗，粗即是粗手粗行的粗， 有时候区分自动词为他动词，或者将他动词变为自动词，有时候呢又区分形容词为名词。总之呢是变化多端，假如知道这些这样的习惯呢就不难呢区分的，假如不晓得呢就会误读了，错读了好字读了好字，好字读了好字了。另外一种可能读错的原因，就是由于一般人对于不认识的字不肯去请教别人，或者不肯去查字书，就随意地读，大多数呢是有边读边，无边读绝。例如子丑寅卯辰字午未申酉戌亥的酉字的偏旁，右边作一个吉通的空字，这个字是阴喻，有些人呢就读它做空。又例如草花头下面作一个东西南北的西，是阴善的，但是呢有些人呢读做西。还有一个可能误读的原因呢，就是字形的相似，例如如火如荼的荼，即是茶字多一画那个荼，因为和饮茶的茶字很相近，只是一画之差啫，所以呢有人误读为茶。分辨的辨字，因为和办事的办字呢很相近，于是呢有人读作办字。我们开这个节目的就是在于减少或者避免这些这样的错误，来和大家研究比较一个正确的广东的读音。天热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去游水。游水虽然是爽快，但是呢若果不小心呢就可能呢会浸死的。因此报纸上常常都出现一个溺字，每逢浸死人呢就会出现个溺字，沉没呢就叫做溺，所以浸死人呢就叫做溺死。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个溺字。个溺字的字形是怎样的呢？就是三点水偏旁，右边作一个强弱的弱字。这个字本来是一个常见的字，不是生疏的字来的，大多数的人呢都会认识的了。不过呢间中呢有些人呢会将个字音读做的，的和的呢两个音虽然是很近，一个呢是上入声，一个是下入声，但是比较正确的读法呢是读下入声呢是比较正确的。在字典里面呢这个字呢是劳力切，所以读做力，读做力呢是比较正确的读法。上面已经讲过沉没呢就叫做力，由咁引申呢凡是沉迷于某一件事物的呢都可以叫做溺。大学那本书里面有这么说，人莫知其子之恶，朱子的注呢就说溺爱者不明，太过痛爱儿女的呢就叫做溺爱了，太过迷信某一件事物的呢亦可以叫做溺信。南史梁武帝纪里面有说，他说乃力信佛道，日子一食，善无先如为豆羹例饭而已。那呢就是说梁武帝呢力信神佛。由于人家太过迷信声色的呢就叫做力于声色。不过呢这个力字是不是可以作沉迷 在每一处都可以咁解呢？咁样亦唔系嘅，比如歷職，歷職呢就唔系沉迷于职位咁解，而系作失职解嘅，即系沉溺不举咁解嘅。歷字除咗以上咁嘅用法，除咗音歷之外呢，另外又有一个音，音調。咩叫做尿呢？小便呢就为之尿。这个尿字啊，与狮字头，狮字即是门户的户字，上面少一点的狮字，狮字头下面作一个水，水火的水，那个尿字呢是同音而且同义的。五代史指出，属孟闯君臣呢，他们无为奢侈以自娱，至于尿器皆以七宝装之。在五代史里面呢，所谓尿器的尿字呢，就是用三点水旁边作一个强弱的弱字的尿，并不是用狮字头作一个水的尿的。又在史记范睢传里面呢，又有宾客饮者醉，更尿衰。这个尿字呢，亦是写的力字，即是写三点水偏旁作一个强弱的弱字的尿。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读到便尿或者尿气的时候呢，会读做便力力气。他们呢明知呢这个字呢是作尿的解，但是不知道这个音呢是音尿的。根据史记张守节的正义，他说呢，从诗从水的尿字呢是古字，从水从药这个尿字呢是比较晚出的。
这么独立，大概应该明白，也许他比我需要得到你，比我需要捉紧你，别烦住你，没人救我都不会溺死。当你只有一双臂，总有一个抱不到你，就留下我自己争最后一口气。问到底，也许只可讨个没趣，都想早点失望回去，无需跟他争着和你做一对，就似年十六岁，倾笨都会问这问题，不用答，明知猜对，像我这么自量，大概应该明白也。需要得到你，比我需要捉紧你，别烦住你，没人救我都不会溺死。当你只有一双臂，总有一个抱不到你，就留下我自己争最后一。需要做紧你，在危难里问谁会记得跟我一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番禺雞粒浪奔馳，正似羊毛上吻面。这两句是苏澈的诗。所谓番禺雞粒，就是讲话他的官职好似雞肋骨一樣，食之無肉，棄之有味。成語裏頭有所謂味同雞肋，就是這個意思。這句成語是常用的，例如有一份差事待遇不是挺好的，俗語所謂飽不死餓不親的，就叫做味同雞肋。但是呢，有些人呢就讀做味同雞筋，他不知道这个根字呢是读错了的。根据字典呢，这个字呢是应该呢读立。鸡立的立字应该怎么写法呢？我们先讲一讲它的字形先。它的字形呢就是骨肉的肉字边，即是写成好像日月的月字那上下那个。右边呢作一个力量的力字。肋就是肋骨，亦即是胸旁的骨，在躯干的上部的两旁。人类的肋骨呢一共有12对，前面呢和胸骨相连，后面呢和脊髓骨呢相连接，构成一个胸廓的。吃鸡肉当然是好味，但是吃鸡而吃到肋骨呢，虽然有味，但是已经没有肉了。味同鸡肋这个故事呢，就是出自九州春秋的。在三国志魏武帝纪里面的注里面呢，有引述九州春秋这个故事的。当时曹操因为要进攻汉中，但是呢不能胜，他于是出一道令，只是写鸡肋两个字，大众看到鸡肋都莫名其妙，究竟是怎么解的呢？样当时呢只有主簿杨修见到这个鸡肋两个字之后呢，他就立即收拾行装，大家问他究竟是什么事，杨修就说，他说扶鸡肋弃之如可惜，食则无所得，以此比汉中之王玉环也。所谓王呢，就是指魏王曹操。这个故事呢，除了再在正史的注里面之外呢，亦再在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因为三国演义呢是一本极流行的小说，几百年来呢已经深入民间了，所以一般人呢都晓得鸡肋这个故事。不过呢，有些人呢看见这个肋字和个筋骨的筋字呢是很相似。筋字呢是多一个竹花头，肋字呢是没有竹花头的，那呢就很容易相混。于是呢就把这个肋字呢就误读作筋。我以前曾经讲过容易读错的字呢，就是比如破音字呢和字形相似的字呢，所以呢将鸡肋误作鸡筋呢，就是因为字形相似的缘故了。因此呢，我们遇到呢不认识的字呢，未曾见过的字呢，最好就先查字典先，就不好呢说根据字形相似就它似哪个字呢，我们就读哪个字，这样读法呢是不是挺好的。讲到鸡肋呢，我们顺便呢又讲一讲另一个故事。体弱呢亦称做鸡肋。晋朝刘伶呢，好饮酒的刘伶呢，他饮醉了酒跟人家相争，人家揸起拳头上来打他，刘伶呢他就说鸡肋安足以当专权，想打他的人呢，咁呢因此呢一笑呢就罢了啦，冇打佢。 有一句成语指人哋到得太迟嘅呢，就讲话姗姗来迟。但系亦有人以为姗姗两个字应该读做姗姗。呢、这个字嘅字形啊，系点嘅呢？系男女嘅女字偏旁，右边作一个一插书嘅插字。呢、这个字究竟读做姗，抑或应该读做姗呢？在《词源》《词海》这两本词书里面，它是阴山亦阴散，又阴这个仙，它的意义阴山和阴散这个意义是怎样的呢？字义是怎样的呢？就是诽谤的解。阴仙是怎样的呢？仙仙两个字连用呢，就是刻画女人行动的时候那种形容词。因此如果根据《词源》《词海》这两本词书这样呢读做姗姗来迟呢，就似乎呢不多正确的，而应该读做姗姗来迟呢就比较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追查一下，查一下《康熙字典》，这样呢《康熙字典》呢亦以为这个姗姗呢它应该是读做姗姗的。康熙字典本来它的字音呢大多数是根据古代的韵书或者是字书而来的。比如哪个字音它写明根据哪本韵书，根据哪本字书是音这个音的。但是对于姗姗这个姗字呢，它就没有写明是根据哪一本书而来的。据我查呢，查到宋朝的韵书那本杂韵里面有这个仙字的音，这个呢照我个人发现呢就是最早的仙字的音来，但是康熙字典呢就没有写明。那这个仙仙这两个字究竟从哪处来呢？它或者仙仙或者姗姗是从哪处来呢？是从这个前汉书，汉书的外戚传，他有讲汉武帝呢于李夫人病死之后呢，他思念李夫人不已，后来他听闻一个能够用法术的道士，听见他说能够呢招致人的魂魄来的，于是呢他就叫那个道士呢施用法术，果然呢他见到这个李夫人的影子出现了。这样呢汉武帝呢当时呢就做了几句诗，几句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是夜非夜，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这个姗姗有人读做姗姗呢，但是在汉书里头是怎样读法的呢？汉书里头根据这个颜思古的注，唐人颜思古的注呢，这个字呢他说先安反，这样先安反呢那个音呢就跟个山字呢是差不多，亦不是个山字，亦不是个先字，但是呢跟个山字差不多。我们啊再查配文运符呢，这个字呢是收入十四韩文，根本呢就没有收入一仙文里面。咁至于配文运符里面嘅注音系点呢？佢就注明咧系苏干切，苏干咧同呢个山字咧亦系差不多。因此咧，我以为啊，若果用广东话读咧，读做姗姗来迟咧，实在咧都唔系错嘅。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杀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
我不想
们全都会被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街，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会被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Pillow Talk 枕头细语四是一路清空创作的亲子协力剧场。
吓、啊，喺个剧场当中，点可以又亲子又协力啊？
等导演欧佩莹话你知啦。
好想俾一个空间俾啊爹哋妈咪同小朋友，冇手机啊，冇其他嘅工作啊，冇其他嘅事情，而喺一个空间，佢哋可以尽情咁睇故仔之余，亦都喺个过程里面，佢哋可以一齐合作去玩一啲游戏去参与。Pillow Talk 系列里面咧，爹哋妈咪佢哋唔系坐喺一个固定嘅观众席，咁我哋会有四面台啦，演员咧就会喺中间做一个故仔。咁做做下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停咗个古仔话啊，不如我哋玩啲游戏先啦。然后我哋嗰四位演员呢就会落去同每一组嘅爹哋妈咪带领佢哋同小朋友一起玩啲游戏。呢啲游戏呢又会关于返我哋个故事嘅主题嘅。
喺今时今日嘅香港社会，父母子女同样忙碌，想有啲时间好好相处都唔系咁容易㗎。
父母同小朋友有时仲会面对好大压力添。
学习面对失败同错误就系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啦。
今次嘅主题呢就叫做学习错误。其实你想小朋友他们能够做到一些事，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要给一个空间，给一个时间他。但是在所谓的成功之前，他一定会经历过所谓的失败，或者所谓做得不够好。到底小朋友怎样去面对他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呢，爹地妈咪又可以怎样陪伴小朋友去支持他，去鼓励他，告诉他听、哎、做错不紧要的、我们在错误里面其实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个是我们今次很想跟、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分享的一个主题。
枕头细语四，
3月30至4月8号沙田大会堂展览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是 Hanson。 根据建筑物能源效益条例，大厦内部装修工程范围不少于500平方米，或更换中央屋宇装备装置，就要用更悭电的设备。负责人最主要装修工程时，要向注册能源效益评核人攞进行规定表格的。全民节能 ，Hanson 有计。查询稳机电工程署3757-6156。
年轻人热爱追梦，
我咧而家系读紧香港中文大学嘅社会学系，咁而家就读到 Year Four 噶啦，喺出面亦都读紧邓树荣嘅形体戏剧课程，一个 Advanced 嘅课程，咁喺两年前就完成咗佢 Year One 一个 Basic 嘅一年制嘅青年形体课程。
星期五晚9:00，第5台新文化运动，
钟杰良、黄义文在文化新星图当中请来这一位还在中大就读社会学系的同学杜俊尧。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落拓江湖再走行，楚腰纤细掌中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首是杜牧的遣怀诗，这首诗是收入了唐诗三百首里面，所以很通行，很多人都会读过的。其中落拓江湖的拓字，有些人可能会读做落魄，究竟读做落拓呢，抑或读做落魄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解的问题。这个字的字形，这个托字或者魄字的字形呢，就是白色的白字旁边，右边作一个鬼神的鬼字。这个字的本音呢，就是魄，即是魂魄的魄。白居易《长恨歌》里面有林穷道士红刀客，能以精诚致魂魄，就是这个魄字。但是在杜牧的遣怀诗里面，我们就不能读做落魄江湖再走行，而应该呢读做落拓，或者读做落魄。有些人会问，俗语所谓失魂落魄，是不是这个落魄呢？其实在杜牧这首遣怀诗里面，那个落魄呢，就并非失魂落魄的魄，而是落拓。何以为之落拓呢？老岛就叫做落拓，落拓亦可以读成落魄。俗语有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魄莫问根由，就是这样解法的。然后何以又可以读做落拓，又可以读做落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在汉语里面有很多叠韵的词语，这种叠韵的词语呢，有很多时候呢只求它两个字音相近，而的韵呢相同的呢，那就不限于怎样写法的。例如这个落拓，我们可以写魂魄的魄，这个拓亦可以写成请托那个托，亦可以写成推托的托，即是剔手边一个托，又可以写成开托的托，即是剔手边一个石那个托，亦可以写成驳船的驳，亦可以写成量度的度，落度，又可以写成厚薄的薄，又可以写成呢成索的索，即是落索，亦可以写成呢圣漠的漠，或者写成沙漠的漠都得嘅，甚至呢可以写成联络的络同埋联络的漠，落漠亦可以得嘅。以上几种嘅写法都系喺古书上再有嘅。呢种叠韵嘅词语啊，有时候佢嘅词义呢系可以固定嘅，固定一定点解法嘅，有时候呢是不大固定的，往往呢是望文生义。比如落拓可以作老岛咁解，亦可以作散漫咁解，亦可以作漂泊咁解。而喺杜牧呢句诗里面呢，落拓呢就是作老岛咁解嘅。我们讲到落拓江湖再走行，讲到落拓两个字是一个叠韵的词语，这种词语的词义 有時候呢是可以固定的，一定是這樣解的，有時呢就不大固定的，往往呢是望文生義，不是固定一定怎解的。而落拓兩個字在盜墓顯懷詩裏面就是作為這個老島的解。今天我們就要研究這個老島這樣讀法是否是適合，因為有很多書裏面著名老島的老字是應該讀做老的，例如這個慈源慈海這兩本書呢，著名老島呢是應該讀做老島的。在未曾研究這個字的字音之前呢，我先要交代一下這個字的字形是怎樣寫法。它呢是三點水旁邊右邊作一個茅寮的寮字，寮字不要個冧窮頭。咁呢個字呢查實呢係有四個音嘅，一個音呢係音老，雨水大呢就叫做老，一個音呢音露水浸就叫做露，一個音呢音露，露呢係一條呢個江水嘅名，河水嘅名，一個音呢音寮，寮亦係一條水嘅名。至於個島字點寫法呢，就係、是、打島嘅島，跌島嘅島。咁樣老島兩個字啊，從字面睇嚟呢，無論讀老島或者讀路島或者讀盧島或者讀寮島，都係喺字面裏面呢不能解嘅。其實呢呢、這個呢係一個跌韻嘅詞語，喺跌韻嘅詞語裏面呢有好多時候呢係有一定嘅規律，就係、是、兩個字都係同聲，例如隆中兩個字都是平聲，蹉跎兩個字都是平聲，落拓兩個字都是側聲，邋遢兩個字呢亦是側聲，上面一個平下面一個呢必定是平，上面個側下面個必定是側，所以老島兩個字如果讀做老島，那就上面一個呢變成平，下面一個變成側聲，就不合這個跌韻的規律。在古书里头啊，老岛两个字呢时常呢同隆中两个字呢并用的。隆中是个跌韵的词语，隆中在古书里面呢有些写成隆种的。所以啊，根据跌韵的规律呢，我敢断定啊，老岛的读法呢是比较劳岛的读法呢是合理一点的。上面讲过老岛的老字又有一个音读做寮，慈源和慈海这两本书呢对于老草这个词语呢亦是注明呢应该读做寮草。其实呢老草呢亦是跌韵的词语，在前人的书里面呢他的写法呢有写成老少的老，草木的草，比如朱子呢就是写这个老少的老，草木的草，有时候呢写树身边一个老少的老，同埋树身边一个草木的草，亦有时候呢写成口字边一个绿绿者鹅的绿嗰个老，亦有写成口字边一个草木的草嗰个草。所以呢呢、这个如果系读做潦草呢，又系唔符合呢个跌韵嘅规律嘅。
不想说谎，再不需要天光，宁愿让你更识喜气，更想起最初。文字没有了，人类突然哑了，留待我用频用笑，令你会更多感觉。望听得太多，越会想从头开始的走过，感官都开了，以后没烦嚣，但我竟听到
有谁在唱歌？原来恋爱通通通通写得太多，令我证明而爱的很少，所以恳求你可以应承我。风可以释放，然后让你看穿真理，看得到最初。文字没有了，人类突然哑了，留待我用神用血，令你会更多感觉。会想从头开始的走过，感官都开了，以后没烦扰。愿你听得到云在唱歌，原来恋爱通通通通写得太多，令我证明而爱的很少，所以恳求你。世你经过不需要描述太多，然而一切欲念愿望听得太多，越会想从头开始的走过，感官都开了，以后没烦扰。愿你的感觉像你最初，原来恋爱通通通通写得太多，令我证明
爵士主持宋玉文。
现在我哋写字大致可以分开四种字体，边四种呢？就是船、帝、真、草呢四种。其中的真书啊，亦有一个名叫做楷书。楷书呢，亦有人读做楷书嘅。有人话读做楷书呢系唔对嘅，应该读做楷书，然后至啱。其实啊，呢个字呢，究竟读楷抑或读楷呢，真系一言难尽嘅。我哋在未曾谈论呢个字嘅字音之前呢，先讲清楚这个字的字形。这个字是从树木的木字偏旁右边作一个区街的街。这个字的本音就是楷。楷呢是一种树木来的。在曲阜孔子的冢上面呢就有一株楷树，相传呢是孔子的弟子子贡亲手种的。楷除了作树木名称之外呢，又作为模范咁解嘅，所以称为楷模或者模楷。而所谓楷书就是一种可以作为模范、作为法式嘅书法。但系啊，有啲字典或者词典里边呢，系将呢个字呢分作两个音，作为树木名称呢。就读做佳，作为法式模范咁解嘅呢，就读做楷。例如词源呢，就分开两读嘅， 一个呢读佳，一个读楷，不能分乱的。但是在词海里面呢，佳和楷两个音呢都可以读，即是佳树呢亦可以读做楷树，而楷书呢亦可以读做佳书。至于康熙字典呢，原本呢这个字呢是音楷，康熙字典用注明呢读做楷，可以作树木的名称，亦可以作为法式模范咁解嘅。但是它同时呢又音佳，而注明呢这个佳呢是与楷两个字义呢是相同的。因此之故啊，这个字呢似乎是可以两读。如果有人将这个楷书读做佳书呢，我们不能对他过于苛责，说他是读得不啱的。不过如果我们是认认真真去研究一下，这样呢读做佳书呢就似乎是有些问题的。例如在现存而比较近古的一本运书广文里面呢，佳和楷呢是分开的，作为树木的名称呢可以称做佳树，亦可以称做楷树。但是如果作为模范咁解，作为法式咁解呢，咁呢就只可读做楷模楷书，就不能读做佳模佳书嘅。不止喺广文呢本书里面係咁样读法，就係喺宋朝嘅文书杂文里面呢亦係同样情形，同广文嘅情形一样，佳树嘅佳可以两读，而楷书的楷呢就不可以两读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对于一般人将个楷书读做佳书呢，我们不能对他过分苛责。但是呢若果是认真研究文字学的人呢，就应该呢是读做楷书比较是正确的。在报纸上面常见一个词语，例如予以援助或者予以打击，这个予以这个词语是用得十分广泛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每每将这个予字读做平声，读做予，例如予以援助就读做予以援助，予以打击就读做予以打击。这个字呢没错是有两个音的，一个音呢是音予，一个音呢是音予，但是两个音呢根本不同意的。用做动词的时候呢就应该读做予，很多人读做予以，这样呢是有些问题的。这个字啊，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字的字形是怎样的呢？简单的讲呢，就是波矛的矛字少了一撇。这个字呢，它的本音啊，就是雨。何为雨呢？雨字怎么解呢？雨就是刺也，雨也。例如我们讲话，这个人呢，有生杀雨跌之权，那即是讲这个人呢，能够呢，可以使人生的。亦可以杀人嘅，能够生人，能够杀人嘅，亦可以呢赐予俾人哋，亦可以夺去人哋嘅所有嘅，咁叫做生杀予夺。但系啊，现在嘅予字呢，佢嘅字义呢已经扩充咗好多，唔系一定作赐咁解，唔系一定作赐予咁解，亦可以作给予咁解，亦可以作加以咁解。例如话加以赞同，咁我哋可以讲话予以赞同。又例如加以拒绝，我哋亦可以话予以拒绝，唔一定呢係作呢个赐予咁解。字义呢有时候呢越用呢就越加扩大嘅。 但是有时候呢越用呢就越加会缩小，例如以上我们所讲的语字呢由次语而引申到级语，或者呢甚至呢引申到呢加以咁解呢，这个就是个字义的扩大了。又例如个木字，我们常用的义呢，木字的常用义呢是树木或者木头咁样解。但是成语中呢有一句呢所谓连章就木，咁呢这个木呢就指棺材来讲。这个木字呢在这处呢它的字义呢就缩小了啦。现在我们翻转头再讲这个语字，有一个音是音如，读做如的时候呢它的字义是怎解呢，如就是我也，即是我自己这解。在左传里面呢用人未如，凡是个我字呢就是用人未如，不用这个如字的。在诗书里面呢就是用这个如，就不用人未如的。讲到人未如，我们又不得不声明一下，其实人未如的如字呢只是俗称的，如字下头呢根本不是从一个未的。不过为了使到大家容易明白起见呢，我们就从俗说就讲到人未如。其实呢个如字呢本来呢亦没有如字音，它呢是阳朱切阴于，不过东汉的时候呢郑源呢以为这个人未如同这个如呢是古今的字理，所以一般人呢就将这个于字呢读做如。
咬文嚼字，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站在辽阔的草原，望着无际的天空，想到海洋的奥妙，浩瀚绵绵的星河，我们的物质渺小，生命的脆弱，不如生命的事情，天天总会有发生，难道要哭着走？这里是我的家园，蓝色的小星球，我在这世界太慢，千篇一律的每天难更变冷漠了，容易忘记这世上蓝天白云与海洋温暖的阳光，关掉熟悉的电脑，放下闹人的手机，随大地的心跳，去到海角的尽头，静静地跟你财富的追求不过是一堆数字，也不能带走它，放下欲望与拥有，比周遭多一点关心，快乐很简单，抛开自私的念头，打开最真的心扉，用亲切的微笑围着美丽的家园，让我们一起